Hello， 诸位听得见吗？好，我们当老师的都一厢情愿，都以为坐下面的同学每个人都很想听见，其实不见得。我还曾经说，坐在后面的听得见吗？其实他坐在后面的原因就是他不想听。感谢主，我们昨天晚上有非常好的一个聚会，那么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啊，这个神他的创造的伟大。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换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个角度呢，就是我们的圣经啊，是不是有点回音啊？是不是声音太大，有点回音啊？这回音的原因是什么？我不大清楚。现在呢？现在有回音吗？现在声音稍小一点，后面听得到吗？OK， 好的。其实圣经呢、不是一本书，圣经是很多本书啊联合凑起来的。那么它不是随便的凑起来的，当然是通过选择才把它集合在一起的。那么圣经主要的分成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呢，前面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篇幅叫做旧约，它一共有39卷书。那么新约呢是后面三分之一，一共有27卷书，所以39、27很好记哈，但结合起来就是66本书。那么这66本书呢，不是一个人写的，它的作者大概有40多位，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至少有一本书，它的作者我们到今天为止也不知道是谁，就是希伯来书，这新约里面的一本书啊。所以他们的这40几位的作者啊，他们的身份地位教育完全不一样。这40几位的作者，你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当中有贵为君王的，你好比如说大卫，大卫是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叫犹太国的皇帝。那么也有他的儿子叫做这个，他也是继承做王的。所以这些王的君王，他也是圣经的作者。然后呢，也有非常穷苦的人，你如好比如说有牧羊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个牧羊人就是阿摩斯。的旧约圣经里面，阿摩斯他是一个牧羊人，也有渔夫打鱼的啊。这个耶稣基督的几个门徒，他们都是打鱼的。那么他们呢，也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主要作者。当然也有地位、社会地位或者教育程度非常高的，你好比如说新约圣经里面的保罗啊，他就是当时的哈佛大学毕业的啊，非常非常受人尊重的啊。但也有基本上面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这样的人，所以他的地位、他的身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可是很奇妙的，这40几个作者所写的书集合起来以后呢，居然就变成一本前呼后应、天衣无缝的书。那么他们写作的时间呢，差不多前后1600年，就是从第一本书一直到最后一本书啊，这个中间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人类的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哪一本书是这样写成的啊。有人说是假如有5个木匠，你分别叫他们说是啊，我让你们呢、自己去想象，然后呢做一个桌子的5个部分，一个桌子有4条腿，还有一个桌面，对不对？这5个木匠呢就自己定门造车，然后就想象哎，这个桌子应该怎么样。好，做出来以后，然后呢你把它合起来能够变成一张桌子，那才是奇怪的事，对不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但是你如果在这个5个木匠做桌子以前，每个人给他一张蓝图 blueprint 啊，这个桌子最后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桌面应该这么形状等等等等，然后这个5个木匠每人照这个蓝图去做他那一部分的话，那最后如果能够 摆起来是一张很好的桌子，这个可能性就几乎是100%，对不对？啊，圣经的写作就是有一个背后的看不见的蓝图，这个蓝图我们它叫它做上帝。那么上帝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它可以在40多个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启示他们，给他们一个蓝图，所以他们后来写出来的东西居然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本圣经，非常奇妙。所以你如果知道圣经怎么来的，你就晓得这本圣经非同小可啊。今天我们要从几个地方来看一看，当然它对人类的影响很大。什么叫圣经呢？圣经基本上就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当中最重要的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我是神，我是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的，你们有罪我就要审判你，你要照着我的标准去做。那么这个是一部分的内容。另外一部分的内容是我爱你，你们是我所造的，你们都是我的宝贝，我愿意牺牲我的一切来爱你。你想想看，仔细想想看，这两件事情事实上是矛盾的。我们当父母亲就知道，当我们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如果调皮捣蛋，我要打你，打你就不是爱了。有人说打也是爱啊，这个很难分寸，很难掌握哈，对不对？啊，最好的爱是什么呀？该打的就不打了，那就是爱，这就是溺爱啊。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有这样的爱，对不对？整本的圣经都是讲到这两种，一个是彰显神的公义，一个是彰显神的慈爱，这两个之间的平衡很奇妙，很奇妙。从第一本书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都是讲到这两种上帝的两种属性的一个平衡。好，我们继续看。当然对人类影响非常的深远，是最畅销的一本书啊。最近的统计数字我不是很清楚，我知道曾经几年前有一个统计数字啊，每一年呢、啊、光在美国这个地方差不多就卖了上亿本的书，就是 100 million 这么说。那么美国的人口不是很多啊，跟我们中国来比是不能比的。那么为什么会每年都买这么多圣经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人他们宣教的这个热忱很高，所以他们买很多的圣经送到国外去啊，送到呢就是需要的地方去。以前大部分的美国人买的圣经都送到中国去，那现在已经没有了哈，中国自己可以印圣经，自己买圣经啊。那么现在仍然是美国人花很多的钱买了圣经不同样的版本、不同的语言，送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它还是一本最畅销的书。而且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公元纪年，公元几年几年，就是用耶稣降生的那一年作为公元的第一年啊。所以就算是无神论的国家，像我们中国仍然用公元来纪年啊，只不过是呢大家不讲啊，原来公元就是从基督教来啊，因为从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是公元一年。好，然后对于现代政治呢也有很大的影响。我知道这个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对这个现代政治的三权分立啊，这是民主政治的三权分立，不是很熟悉啊。这个三权分立里面有最重要的有三个权，什么权呢？第一个是审判权，第二个呢是设律法，就是立法权，第三是当王，也就是说行政权。那么这个三个权呢，在所有的民主的国家或者民主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它是分开来的。然后呢，它这个三个权力都互相的一个平衡啊。那么在美国是绝对是这样的，所以美国的审判权，在法官的这些审判权，他们一个法官可以审判起诉总统，如果总统做的不对的话，他可以起诉他的。那么是立法的这些国会， 他们也是完全可以在总统的权力之下，他们设定法律，总统无权干涉，最后当然是总统啊。所以这三权是分开来的。这个最早的这种三权分立的这个思想，这种民主的思想，是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开始。法国大革命大家都公认是现代民主思想的这个起源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时候的一些这个思想家，他们就引用了以赛亚书33:22，这是在人类的所有的这些典籍当中提到三权分立最早的一本书。你看他怎么说，他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因为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这个我们中文圣经呢、都把这个因为这后面两个因为把它省掉了，就是把前面写的因为，但是每一句都有个因为啊，他必拯救我们，意思是说上帝要拯救我们，要来治理我们这个人类的一塌糊涂，现在乱象丛生，现在是什么 ISIS 什么这个那个，然后一大堆的战争，一大堆的这种纷扰，上帝如果要来拯救这么一个人民的话，他就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他要给我们做审判，第二个他要给我们设立法，第三他是我们的王。那么这三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些思想家他们强调这个，但是他们却忘了一件事情，这一段圣经最重要的是一个字，是耶和华。他们主张民权，我们人要有这个权利，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人的权利不能够超过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最终的掌权的人。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等一下我给你看证据。美国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是整个的在耶和华的这个控制之下，但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国家已经偏离了圣经，偏离了耶和华，所以呢剩下来的只有用人的方法来做审判，人的方法设立法，人的方法做王，就产生很多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美国制度非常好啊，从国内来的，我常常跟我的一些访问学者啊，这个学生们啊聊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美国的制度也不是最完美的，它虽然从圣经的开始的，但是他已经背离了圣经，因为他舍弃了耶和华，所以今天美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好，我们继续看。那么美国呢的确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那么怎么会看得出来呢？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美国的钱，不管是美钞还是美国一个小铜板，它上面一定有四个字叫 In God We Trust，这四个字是倒装句，就是如果念得对的话应该是 We trust in God， 就是我们信靠上帝，就这意思。你看我是摆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便体钱哈，大概打的时候大概打歪掉了，你不要看这是一个小 penny， 这是值几万块钱，非常的，因为它是便体哈。你看它上面隐隐约约看到 In God we trust 这四个字，你如果从口袋里面拿一个美钞出来，上面没有这四个字啊，肯定是伪钞哦，一定有这四个字的啊。那么这个四个字就代表什么？代表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摆在钞票上面的，连英国都没有，唯一的一个。我现在想，我说为什么美国开国的时候纪念这些就是设计一些钞票的人会想到要把这四个字摆上去？那当然，因为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美国的开始的时候包括华盛顿啊，包括就这些所有的这个开国的这些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们都是基督徒啊，包括这个设计钞票的这两个人听说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把这个字这四个字摆在这里。那么另外呢，他很重要的是希望他们子子孙孙后后代代在用钞票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我们信靠的啊应该是上帝而不是神 不是，应该是上帝，而不是钞票啊，是警告我们这些后代的人。好，那么圣经呢，既然是一种神来的书，会反映神的高超的道德。那么首先，圣经的教训跟孔夫子的教训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孔夫子的教训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训的非常好，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待人处事的方法啊，是非常好的。可是呢，确实不够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想要的，我不要给别人。但是他没有说，我想要的，我应该给别人。你懂吗？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非常的强烈的，很长时间的强烈的结果。就像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跟我讲，他说啊，我们中国人的教训是什么？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听过吗？啊，没听过啊？你新加坡来的没听过？没有太多的儒家文化啊，这儒家文化多的话，我们都听过的，对不对？就说你自己管你自己的事儿就好了，你不要多管别人的事儿。就是长久以往以来的话，我们慢慢的就人跟人之间就开始有些隔阂了。他们这个啊、你说人家批评啊，这个几年前在珠海小月月的事情，对不对？大家都还记得吧？啊，还有现在什么这个老太太如果被碰到了掉在地上，没有人管，为什么？那都是从这里开始的。都是这种最高的，就是最高的这种指导的思想，是你管你自己事情就好，你不要去管别人啊，你自己不愿意人家做的事情，己所不欲，你不要摆在人家身上。但是圣经的教训不一样，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耶稣说的话。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啊，不但是你们想要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这样同样的去待人，比孔夫子的讲那种消极的那种待人的方法要更加的积极啊，他要努力的要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去跟别人分享。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无论何事什么事情都要这样做，这是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我到美国来已经快要50年了哈。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些美国人呢、常常问我 How can I help you? Hi, how are you? How can I help you? 我说这些美国人吃饱饭都没事干呢，这奇怪，怎么要 help 大家？我们在台湾从来没有人这样说的，台湾都说你吃饱没有啊，吃了饭没有啊，就这样，对不对？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已经关心对方的肚子是不是饿，对不对？而且从来没有人我至少我自己没有哈。如果人家问我你吃饱了没有啊，我说没有，我想吃晚饭。我想对方已经大吃一惊，你吃饱没？你没吃饭，你回家吃饭，不要管，他也不给我吃饭。这个中国人很多的这种礼貌是一种虚伪的礼貌啊，这个只是表面上说说而已。没有真正的表示出来，但是这个地方却告诉我们，你们无论何事都要这样做。我后来发现，我到美国不久以后，人家说 How can I help you? 那人家是真正的愿意的。你如果真跟他讲说我需要这个帮忙那个帮忙，我发现美国人都会帮忙。我跟我太太到美国我们是在研究所的同学啊。那个是有一次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开车胎爆了，因为我们这个研究生所开的那个老破车哈，那个胎都已经磨得差不多了，还舍不得去换，结果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面胎就爆掉，哇，那车就出去了，然后翻滚啊，哇，真是非常的危险。后来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幸亏还是这个正面朝上啊，对，啊，玻璃窗全部都破掉了啊！那个我们两个人虽然绑了袋子，受伤受得不得了，就是两个雪人一样。哎呦，我们真不知道该干怎么办，但意识还是清楚的啊。对，哎，只有几分钟之后，
马上我就发现好多好多的美国人来了，男的女的老老少少都来了，在公路上面他们自动的把车子停下来，两边的，因为他们是这个高速公路只有两边跑，对不对？我们从这边这样出来以后，在这两边中间的那个道路这个停在那里，这边的车子也来，这边的车子也来，都来问我们，来帮我们忙。那一来以后，当然想办法要把那个门打开，对不对？就打不开，因为翻滚的关系，车变形了，弄不出来。后来就有一个人跑到他的卡车里面，拿了一个大圆锹一样的那个锹子啊，硬把我们那个车门把它撬开来，把我们两个雪人把它拉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救护车来了，把我们送到旁边的医院去。哎呀，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哦。我知道这种事情如果在台湾，我那个时候没有去过中国，我不知道，如果在台湾绝对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面非常感恩，我们两个穷学生真是，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已经是死路一条，结果没想到有这样的人来帮我们了。我开始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这国家跟人家不一样啊。还有一点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到美国来以后我发现那个卖报纸啊，不是有一个那个铁盒子，现在卖报纸的很少了哈，以前卖报纸是纸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你摆一个，那个时候只要五分钱哈，摆一个五分钱的一个铜板进去以后，门就拉开了，一拉开里面一叠报纸，你就拿一个报纸走了。这个东西只要这个样子在台湾的话，那一叠都拿走了一定的。可是居然在美国人家就是拿一份就走了。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国家怎么搞得跟台湾有这么大的不一样啊。慢慢慢慢的我晓得，哇，宗教对美国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大。虽然现在已经有许许多多的美国的这种基督教的精神已经看不见了，但是还是有，你仔细留心的话，还是跟我们中华文化是很不大很大的不一样。好，我们继续看哈。好的，那圣经呢，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还是讲到这两个神的特性。一个是神的公义，我们做错事情他一定要审判我们。另外一个是呢，我们神对我们的慈爱，我今天晚上还讲得更详细啊。对，那么这个公义跟慈爱要得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一定要来到我们的人间，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来平衡他的公义跟慈爱的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就是上帝自己来到人间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整个的信仰，整个圣经的信仰，耶稣是我们的中心。耶稣我刚刚说过，是新约圣经是耶稣来了以后才写的，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耶稣这两个字，但是圣经里面却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预言将来有一个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把它叫做弥赛亚，到了希腊文，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哈，希腊文里面就把它叫做 Christos， 我们翻成我们的今天的英文叫 Christ， 翻成中文叫基督，懂吗？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呢？弥赛亚就是上帝要来到人间做我们的王，不但做我们的王，要拯救我们，是人类的救主的意思。我们有时候把它翻成救世主或者救主，这不同的翻译啊，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既然是这么重要，当然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预言基督要来。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三个不一样的方向，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子使用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来预言上帝自己将来要来到人间做拯救的工作。第一个人叫做但以理。但以理这个人呢，大概是公元前53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刚好碰到这个以色列人，他原来他有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家，北国那个时候已经灭亡了，只剩下南国。南国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非常的危险， 军压境。什么军呢？就是波斯的前身，叫什么？巴比伦，都是现在的中东的地方的国家嘛，哈。巴比伦、波斯这两个国家都是在今天的伊朗、伊拉克这一带啊。那么现在这一带都信伊斯兰教，但是那个时候不是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后来的事情。那么巴比伦大军压境，这个南国眼看就要被灭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出生了。所以但以理出生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代。那么后来呢，但以理大概在 teenager 的时候，就是十来岁的时候，南国就灭亡了。然后呢，这个但以理啊，就被这个巴比伦的王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去。这个但以理是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长大的，这怎么回事啊？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征服了很多很多的国家，他们用一种方法要想办法来控制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他们每当征服一个地方以后，就在这个地方选一些非常聪明的、长得也很漂亮的这种 teenager， 都是男生哈，对不起啊，姐妹们没有份啊，都是男生。然后呢，就把他们送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去，然后在王宫里面好好的教育他们，用巴比伦的教育方法来教育他们。他们在王宫里面长大，完全受了巴比伦教育，完全要完全的这个巴比伦化，你知道，就是说他完全原来的文化都没有了啊，完全学习了巴比伦的文化，那当然效忠巴比伦王。然后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巴比伦王再把这些人送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去。哎，他们在种族上面他们是那边的人，对不对？所以比较能够被那边的人接受，而且恐怕因为他小的时候十几年还有那边原生地的一些文化，所以他是一个 mixed culture， 你懂的意思吗？是一个混合的一个文化，所以比较容易被那边人接受。可是他又效忠巴比伦王，然后他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理那个他占领的地方。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但以理就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在王宫里长大。那么长话短说，但以理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后来巴比伦这个国家就被波斯给灭掉了，后来但以理就变成波斯的宰相，所以升得非常的高啊。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异邦人哈、啊，但是他却当到波斯的宰相。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常常在他住的房子那边一个楼房上面，面对着耶路撒冷的一个窗子，他天天跪在那个窗子上面祷告，对着巴比伦祷告。他因为他做贵为宰相，他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形非常的不好，自从被大军这个杀进耶路撒冷基本上变成一片废墟，然后呢也没有重建，然后呢耶路撒冷的人呢、啊、很多血流成河，被杀掉了很多，后来留下来的生活非常的困苦，也没有力量去重建耶路撒冷就一天比一天的败坏。他听到心里面像刀割一样，很难受很难受，所以他在祷告里面就祷告求神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哎，有一天他正在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天使来看他，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这个你是但以理哈，但以理啊，你应该知道应该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首先呢，我相信但以理听到天使跟他这样讲，说是那个耶路撒冷啊必定要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他一定高兴的要死，因为这就是他的祷告嘛。啊，可是这个天使 虽然说了耶路撒冷要连接带好，要重新建造，又讲了一大堆的事情，我相信难以你不懂的。你说很多的圣经的作者啊，他们写下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昨天不是讲摩西吗？摩西我相信他写的很多东西他根本自己就不了解啊，但是他非常忠心的把它写下来。但以理一样，他很忠心的把它写下来。讲了什么呢？第一，他说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出令，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君王下一个命令要重建耶路撒冷。哇，他真是高兴的不得了，他巴不得就是他现在这个波斯王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但后来我们历史上面知道，但以理没有活着看到耶路撒冷重建，只是他死了以后很多年耶路撒冷才重建，是以后的王才说的话啊。然后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很奇怪，但是但以理作为一个希伯来人，他晓得受膏君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呢、啊，如果新王就任的时候不是带一个 crown， 不是带一个冠冕的啊，是干什么呢？是那个祭司啊，代表上帝拿一瓶油，这是橄榄油啊，当然很高贵非常的好的橄榄油啊，从他头上这样倒下去，倒了他满头子满胡子满身子，这样子 very messy 啊。对，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与你同在，懂吧？这个膏油这个东西是代表神的意思，代表神的灵，神的灵与你同在。所以新王上任的时候要受膏，要膏就是油的意思啊，要接受这个油，就这意思，懂吗？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因为犹太人知道上帝要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是君王，所以受膏君就等于弥赛亚，就等于我们今天讲的基督啊。一直等到有基督，有这样的人来的时候，会很奇怪，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这奇怪了，加起来是六十九个七啊，对不对啊？他说有六十九个七，然后呢正在艰难的时候，虽然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虽然有一个很有权力的君王出个命令要重建耶路撒冷，但是重建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是很艰难的。然后正在艰难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却是连接带好都重新建立起来。哇，这是一个预言啊。对，然后呢他说过了六十二个期，这个六十二个期这个过去以后，有一件事情更奇怪的发生了。他说那个受膏者必被剪除，知道剪除这个字啊，在英文里面翻译叫 cut off，这是被杀掉的意思，懂吗？哎呦，这太奇怪了，这个王啊这么大的权力的要被 cut off， 太奇怪了。我深深的相信丹以理不懂这段话，完全不懂。好了，我们看看这个预言，丹以理书里面写的这个预言是后来是不是啊成就。所以我把它叫做六十九个七的奥秘。怎么回事啊？但以理死后多年，又已经波斯换了好几个皇帝啊，对。那么有一个皇帝，那个时候呢叫做亚达谢西王，那这个人呢，他重用一位他的臣子，这个臣子呢，事实上是他的酒政。什么叫酒政？就是给皇帝调酒的，你知道吗？你知道给皇帝调酒的人呢，一定是皇帝非常相信的人。因为这个人如果在酒里面做点手脚，那皇帝就吃不了兜着走，对不对？所以一定是皇帝非常相信的人。而且呢，因为这个酒政很受皇帝的信任，一般来讲这个酒政呢有很大的权力啊，皇帝相信他，给他很大的权力。这个人呢刚好也是一个犹太人，叫什么呢？叫做尼西米。尼西米这个人呢跟但以理一样，也是心存故国，但是跟但以理不一样的地方是，但以理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出生在犹太国的。这个尼西米啊是出生在波斯的，就是跟我们今天叫 ABC 是吧？啊 ，American born Chinese 是吧？像我的儿子就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是吧？ 所以他的所谓的这种犹太的文化还有他的宗教信仰都是他爸爸妈妈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给他的，所以他对于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呢，耶路撒冷的情形呢，那个印象是比较模糊的，而且是二手三手的这样的印象。但是他们保持了一件事情，知道啊，我们的神的殿是在耶路撒冷，现在那个殿荡然无存，根本就没有，神的名受污损，没有，连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里面都是些，不要说长杂草丛生，甚至野兽出没，非常荒凉的地方。他听了以后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所以他去祷告，祷告祷告，一边祷告一边哭啊，哭着求神。一看时间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当九镇走，这什么意思？要这个王啊，白天日理万机，到了黄昏的时候下班了以后要 relax， 对不对？ relax 就要拿一杯酒来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九镇什么时候上班呢？就是在黄昏的时候上班的啊。他一看，哇，时间到了，赶快抹一把脸，赶快就进宫里面去了，进宫里去，然后就弄了酒。这个亚达薛西王，咦，你怎么搞？好像哭过的，因为眼睛红红的。你知道，这个酒镇不但要弄杯酒给王享受，最好是什么呀？有个笑脸，还是要讲个笑话，让王高兴的。你懂的意思吗？就这是酒镇的工作之一啊，哪一个什么哭个脸？哭个脸，这个王如果是凶一点的话，拖出去宰了。因为没有做到他酒镇该做的事情嘛，所以这个尼西米大吃一惊，他以为大祸临头了。但是尼西米啊，这个人非常的老实，他马上跪在地上跟王讲，他说：“王啊，你知道我是希伯来人。”我今天白天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的故国耶路撒冷，虽然我从来没去过，听说现在啊，不但是杂草丛生，已经是野兽出没，荒凉的不得了，我心里面很难受，我巴不得有王的命令能够下令去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尼西米啊，大概是很受这个王的这个喜欢啊。那个王啊，没有责怪他，流眼泪。王说：“哎，你想去重建耶路撒冷，我就派你去吧。”所以王马上下了一个命令。你知道这个这个波斯的王下命令是用写的哈，圣旨啊，对，然后写下来，然后不但派尼西米去重建耶路撒冷。而且因为从波斯的王宫那个地方要回到耶路撒冷，在路途上面也要经过很多地方，然后他就允许尼西米沿途用王的命令作为依据，沿途收集建筑材料，因为他回去要盖城墙啊，你想想需要多少的建筑材料。他说他沿路可以拿建筑材料，所有通过的这些地方，这几个大城市，王的命令不但要善待尼西米，尼西米要什么材料你就给他。哇哇，这个尼西米啊，回到耶路撒冷就是浩浩荡荡了，你想想他有带了多少建筑材料回去啊。啊，可是他到那边去以后，那个地方就是整个的耶路撒冷以及旁边那些地方，因为多年犹太人在那边住的很少了，很多很多都是外邦人住在那里，那外邦人就排挤他，这个家伙从波斯的王宫来的，要告诉我们要这里建，然后还带了好多的犹太人回来，对不对？这些人不欢迎，所以给他们很多的困难。你如果去看那个圣经的尼西米记，哇，那真是难上加难。果然应验了刚才但以理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要连接带好，重新被建造。果然是在困难的时候。你知道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仍然跟旁边的这个阿拉伯的14个国家当中，原来跟他宣战的只有一个国家跟他讲和，有一个合约哈，就是埃及。 其他的国家今天仍然在战争状态当中，曾经发生过好几次的以阿战争。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的国防政策是什么呀？就是叫做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工具建造城墙。因为这是尼希米当时的情况，因为大敌来临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一手拿了一个建筑的工具，好比如说拿一个榔头啊，一个锹子啊什么等等，另外一手是拿的兵器，随时要打仗的，你知道吗？今天以色列的国防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这样，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建设我们的国家。我在以色列有一个我们这个行里面的一个教授，他那个时候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才四十多岁，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一直到我在40岁以前，我都是处于叫做紧急的征召令的对象。他说如果我们的国家受到这个敌人打击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要在15分钟之内，他只有给我们15分钟啊，要去那个地方报道，指定地方报道，东西一下摆下来就要去。他说那个时候萨达姆·胡塞不是要把那个我们把他什么翻什么胡塞因吧，大概是胡塞因是吧，哈，那个伊拉克的那个以前的那个王啊，对，叫胡塞因吧，我不知道，侯塞因啊，对啊，对不起啊，我不是在国内长大的，对。那么他说有可能要打那个毒气弹，要打到耶路撒冷。你知道他们在实验室里面是什么呀？这个屁股后面，我就看着他因为照了张相，我说你在屁股后面带个什么东西啊？他说是防毒面具。每一个人屁股后面带一个防毒面具上班，在实验室工作什么的，一旦有警报来了，东西一放下来，15分钟之内要去报道。整个的国家用这样子的方法，这是他们最高的国防政策，就这样，这是尼希米定下来的规矩。所以他们建纪念尼希米是他们的民族英雄。在这种情况之下，把耶路撒冷重建了。什么时候呢？尼希米记载是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第一日。我们今天换算啊，这个都可以，因为这个波斯历这个完全可以换算今天的公历哈，是公元前444年3月4号，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啊，原来啊，69个7是69个7年，所以69个7年的开始那一天是什么呢？就是这天，公元前444年3月4号。OK， 好了，就要算69个7。以后就会怎么样？就有个受膏君出来，对不对？我刚刚说过，受膏君就是基督了，就是耶稣啊，很奇妙的。你知道耶稣啊，在世上活了33年半，没有当过一天王啊。他跟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晚上可以睡休息啊。人子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说他是王吗？他没有，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王。但是很奇妙的，在他上十字架前面的一个礼拜天，就是他在世上活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他从耶路撒冷的东边一个小村庄要进耶路撒冷啊，这那天很奇怪的，他跟他门徒讲，你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我在这里等你啊。有一只小驴驹，Little donkey， 你知道吗？驴驹啊，小驴子，在等你，你把它牵过来。这个驴驹的主人会把这个驴驹给你的。然后呢，我要骑着这个驴驹进耶路撒冷。他的门徒莫名其妙，还几步路就到了，干嘛里面还去牵一只驴子出来？哎，结果果然找到一只驴子，然后牵出来，然后这个耶稣啊，是一个很高大的男人，对不对？就骑了一个小驴子，一定很滑稽哈、哦。对，一个小驴子，然后呢就进了耶路撒冷。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旁边的老百姓呢，手上拿着棕树枝，就是棕榈树那个枝子砍下来的啊，然后手上这样摇，然后大叫：“Hosanna， Hosanna， 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叫 Hosanna， 结果我们中国人叫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你知道是迎接君王的礼节啊，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那个几分钟的时间过了一个瘾啊，对不对？你说是说真正的君王的话，应该骑个高头大马，对不对？像个样子嘛，还骑个 little donkey。你看，真是完全是象征性的一个王，他进了耶路撒冷，以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很奇妙，很奇妙。然后受膏君就是弥赛亚啊，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是以君王身份进去的。然后呢，那一天我们也可以完全算得出来啊，是公元33年3月29号。好了，我们看呢，从这一天下令将建耶路撒冷到由君王这一天，应该是69个7年了，你懂的意思吗？啊，我们看看是不是。好，从公元前444年到公元后33年，中间一共476年，不是477啊，你把这两个加起来应该477。原因是因为公元第一年跟公元后第一年是同一年，所以少了一年。OK， 第二，一年是365天，所以是173740天。但这个中间呢，有116个闰年，所以再加116天。然后呢，3月4号王下令到3月29号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中间还有24天，不是25，你29减4应该是25。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犹太人呢，一天开始是太阳下山开始，第二天就开始，然后这个尼西米啊去敬酒给王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你懂意思吗？所以应该算第二天了，但是公历的话还算是那一天，但是按照犹太人的算法，你第二天已经是第二天，是少一天，所以24天，你一加起来的时候呢，就是173880天。好了，这个69乘7就是483年，乘七，一年是360天。原因是因为犹太人是用月亮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阴历，对不对？一年是360天，我们中国人去加上一个闰月来补偿哈，对，犹太人用的也是类似的方法，对，他们一年是360天。OK， 好，多少呢？173880天，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把它算出来的。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我说我做实验啊，如果那个数据有个10%的误差，还不错，还是可以 publish， 对不对？神做的事情啊，不要说10%的误差，一天也不差。哎呀，真是，这是一个预言。你想想看啊，人类的救世主，就是上帝自己，要来到人间，这件事情多么重要。上帝早在耶稣基督来之前500多年就已经通过了他的一个先知，他的一个仆人，把这件事情把它说出来。意思是说，上帝要来哪一天都已经完全定下来。而且更奇妙的是什么？我刚刚不是说吗，他说当62个7满足了以后，那个受膏君要被什么剪除 cut off。 耶稣基督礼拜天用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礼拜五就上了十字架，他就死掉了。整个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心想，我说这个预言这样准啊，准到简直是令人害怕的地步。好，这是第一个预言，还有更多的哈。你们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吃惊，你再等等看 ，just wait and see。OK， 第二个预言是以西结的预言啊。你们如果要这个档哈，我会留在教会的那个 computer 里面哈。对， 而且你知道到网上面找也找得到达达智神学院的教授把它算出来的哈，我没有那么大的学问啊，是神学院的教授把它算出来的。然后第二个预言我们看叫以西结的预言。以西结这个人呢、啊、是跟但以理差不多同时的，但是呢在南国灭亡的时候，以西结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但以理还是一个 teenager 啊，所以他们虽然 overlap 但他们年纪不一样啊，时代差不多。那么南国为什么会灭亡呢？就因为他们拜别神啊，很不受上帝的喜悦啊。这个以西结啊叫做一个做梦的先知，就他常常是在做梦的时候上帝启示他，他梦醒了以后，哇，耶和华这样说，他赶快就把它写下来啊。然后呢他有一次做梦的时候就梦到上帝把他带起来，然后在整个的耶路撒冷的上空啊围绕一圈，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就告诉他，你看这个地方有人拜偶像，在圣殿里面有人拜偶像啊，这个是极端的对上帝不敬了、啊、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然后这个人以西结就写下来以后，就是在以西结书第44章，他说他，这是上帝啊，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至于王，他必由这个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记得哈，这一句话写的时间跟但以理书差不多，可能还稍微早一点啊。那么所以呢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500多年写的。那个时候这里面讲的这个门，圣地朝东的外门，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门，车水马龙。哎，结果他在印象当中看到的这个门是关掉的，很奇怪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写下来。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写圣经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启示他写这样的东西，很奇妙的。好了，然后为什么要关闭呢？因为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你知道这句话非常的奇妙，马上就预言了那个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会来到人间，对不对？不但会来到人间，这个神还会经过这个门，看到没有？他说已经从这个门进入，然后呢也从这个门的廊出来，看到没有？进出，这是预言。他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门要关掉。好了，我们看看怎么回事哈。这是这个门，今天的这个门的样子啊。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多年前啊，1986年的时候，我1984年信耶稣，1986年我到耶路撒冷开个会，那个会议的议程呢、啊、非常的紧，所以呢有一天下午我就偷偷的出来了，然后这个时间不多，大概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嘛哈，我就坐了一个游览车。然后就绕着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啊，这样子绕一圈，然后也到耶路撒冷的古城里面就逛一下，就三个小时。对，然后那个游览车在门外绕的时候，绕到这个东门外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里有一个城门，这个城门呢只有城门的样子，堵得死死的。我就问那个导游啊，我说这怎么回事啊？那个导游是个犹太人，但他英文讲得很好啊，他说啊，我们犹太人相信这个门呐、啊、堵死，是因为我们要等候弥赛亚再来，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门才能打开。哦，我说是这样啊。好了，那天晚上回到旅馆，因为时差的关系啊，我睡不着觉，我睡到2点钟我就醒来了，睡不能再睡，所以我随身带了一本圣经了。哦，那时候刚信主啊，那个时候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天天读神的话语。我就来翻，我知道犹太人只相信旧约圣经，就是这记载一定在旧约圣经里面。我就翻啊翻啊，哎，就给我找到了啊！ 好了，你看看这地方，这个犹太人的拉比啊，这个解释圣经是非常的曲解圣经哈。你看这里说，关闭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不是说先关闭，然后去等候这个君王再来，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看看这个有多么的曲解啊！所以那个拉比解经呢，是完全曲解掉。这个地方预言的是很明显的预言的耶稣啊，耶稣要走从这个门进，从这个门出啊。但是呢，他说关掉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弥赛亚还没有来，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今天很多的犹太人还不信耶稣，他们只把他叫做 That Jewish boy， 他说他是一个 Jewish boy， 一个犹太人的男孩子。他也承认这个人呢有很大的影响力，对，只不过他只是一个 Jewish boy 或者 Jewish carpenter， 他不是弥赛亚，他们还在等弥赛亚。我当天晚上看了这段圣经以后，我就跪在那里祷告，我为以色列祷告，为这些犹太人祷告，我说你们要赶快信耶稣啊！他们不信耶稣，大部分人不信耶稣。那个时候啊，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的犹太人信耶稣了。这种人呢叫做 Messianic Jews， 就是他们相信弥赛亚的，因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相信弥赛亚是耶稣，耶稣是弥赛亚，这样的犹太人叫 Messianic Jews。他们仍然保持犹太的文化，他们是礼拜六做礼拜，不是礼拜天。我就认识一个 Weizmann Institute 的一个教授，哎，他来过我们这边这个也演讲过，他很多年前的时候我请他来，他就是一个犹太人，他信耶稣的，所以他在那个以色列有个教会，那么他是那个教会的长老。我有一次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我要来要参加你们的教会。好了，结果我去了以后啊我就跟他联系，我说我明天要参加你们的礼拜啊，来参加教会。他说明天我们的礼拜已经做过了，是今天啊，我才想起来他们是礼拜六做礼拜啊。你看我这个人老了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我事实上我明明知道了，可是就忘掉了，所以我始终没有去他的教会。哎呀，真是现在已经在以色列有很多的基督徒了，犹太人的基督徒，感谢主，感谢主啊。好，这个就是这个门啊，这个门怎么关起来呢？因为我就问了，后来我去查一些资料，上网也查资料，结果发现这个城墙啊是在第十六世纪的时候造的，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造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主后差不多70年还是80年的时候，罗马的皇帝听说犹太人要造反，结果由当时的王子叫提多 Titus 带着大军杀入耶路撒冷，血流成河，把整个的圣殿把城墙全都毁掉了。这个老的门一直没有重建，是重建是后来的事儿。所以圣殿朝东的外门今天叫做金门，已经被堵死，只有门的样子，没有门的实际啊。这个关闭，这个门叫关闭啊，在你查原文的时候是堵死的意思，不是光一个门把它关起来，不是这意思啊，是堵死的。好，以西结在公元前600年预言此门的时候必被关闭，原文是堵死的意思。在以西结的时代，此门是从耶利哥进入圣殿的交通要道，车水马龙，怎么会被堵死呢？因为在耶路撒冷的东边有一个大的商业城市叫耶利哥，在耶利哥住的人如果要到圣殿来敬拜的话一定经过这个门，所以这个门是非常非常大大的打开，有很多的交通啊。原来在公元73年，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我刚刚讲过那个提多王子带大军杀进来，耶路撒冷血流成河，好残忍。后来新城呢建在老城的西边，老东门就是金门一直没有被重建，一直到了第16世纪，那个时候的整个的以色列的地方是被土耳其帝国所占据的， 那土耳其帝国是信回教的，他们这个土耳其帝国的王叫做苏丹，就好像罗马帝国的王叫做凯撒，埃及的王叫做法老， OK， 这都是王的称号啊。他们的王叫苏丹，那个时候苏丹叫做苏利曼，苏丹苏利曼是 Solomon 这个人，他下令重建古城的城墙。然后很奇妙的，城墙建好了以后，他下令把东门堵死，成为今天的样子。他不是关起来，是堵死，对。然后很奇妙，假如这个苏丹是信的基督教，那我们相信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说要关闭，那把它堵起来，那很非常的正确，也能够理解。假如这个苏丹是犹太人，信犹太教，犹太人也相信以西结书，他把他堵死也就罢了。但这个苏丹是回教徒，你知道回教徒是跟犹太教是这样的。而且当时的这个土耳其帝国，因为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时候，所以跟基督教也有很大的敌意。他绝对是一个异教徒，结果他很奇妙的，居然把这个城门把它堵死，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呢？到今天为止，历史学家也找不出什么原因。大家说，可能这个苏丹偷偷的信基督教，但没有任何的证据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下令把它堵死。所以上帝的作为啊是非常奇妙的啊。以西结的时候没有堵死，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没有堵死，耶稣基督走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堵死，一直到第十六个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1500多年以后才把它堵死了。很奇妙，很奇妙。好，此门要堵死的原因是见证耶和华以色列神已经由其中进入，而且以君王的身份进入。我们刚才说，耶稣在受难前那个礼拜天进入耶路撒冷城，骑着一个小驴驹，民众夹道欢呼和撒那，是迎接君王的礼节。你知道那个门是什么门吗？就这个门，进门。耶稣骑着那个小驴子进耶路撒冷，就是这个门。我相信耶稣基督骑那个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不但是但以理书里面讲的以色列的弥赛亚要是一个君王，要被人呼喊吼撒那吼撒那，他也想到的是以西结。以西结说这个门要有以色列的神要进去，哎，他还进去了还出来了。因为他那个是前面的礼拜天，他那天进去到礼拜天的晚上又出来，一直住在耶路撒冷东边一个小村子里面，他每天进进出出这样子，完全应验了。 frightening， 真是这些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真是令人害怕啊，这么精确的预言。好，第三个，以赛亚预言。以赛亚就更早了，他是大概公元前700年左右的一个先知。对，这个人写的以赛亚书，其中的第53章啊，这是 amazing， 这个号称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啊。对，你们读圣经一定要看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本书。他是用诗体写的，用写诗啊，诗体写的，所以以赛亚书很不容易翻译。我们翻成，不管翻成英文也好，翻成中文也好，总是很多地方很生涩。对，因为他用诗体写的。你叫真正要懂得以赛亚书，你必须要去学希伯来文了啊，所以非常辛苦。对 ，OK。然后呢，他这个以赛亚这个人呢，就描写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倒霉的人，他自己啊。一点错误都没有，没有犯任何的罪，结果呢，人家却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处死，非常冤枉的一个人。然后你看他怎么说啊？他就是这个 被冤枉的罪人，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又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这里又同样一个字 cut off， 懂吗？跟刚才的那个但以理书用的字一模一样， cut off 就被杀死了。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以赛亚书53章里面一段话，讲到一个非常倒霉的人，这个人后来是被杀掉了，啊，受死。然后呢，里面讲到他死不是一般的死，他是要被鞭打，然后才死。你知道这个不是所有的死的人都先被鞭打啊，他这里讲清楚，要先被鞭打才死。然后还讲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自己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是上帝却把我们众人所有人的罪全部归在他的身上，他代替我们所有人类的罪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个人真倒霉啊，倒霉的不能再倒霉了。而且很，我们当然知道这是讲的是耶稣啊，对不对？全世界没有再一个人像这个样子了，绝对就是耶稣。 OK， 然后很奇妙的，他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哎呦，这个人怎么死怎么葬都预言了，看到没有？好，我们看看怎么回事。先知以赛尔在耶稣降生之前约700年说了一段准确的应验在耶稣身上的话。最惊人的是预言耶稣的死和他的安葬。他说他本来是应该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怎么回事？因为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格拉他山上面不是光只有一根十字架，格拉他上面有三根十字架，原来是要钉死三个十恶不赦的大强盗。但是犹太人因为要定义要处死耶稣，就坚持要把三个大强盗当中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强盗赦免了，然后把空出来的十字架把耶稣钉在上面。所以耶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左边还有一个强盗，右边还有另外一个强盗。按照当时的规矩，一起钉十字架的在旁边挖个坑就埋掉了就算了，草草了事，都是死刑犯嘛，对不对？所以他原来是应该与恶人同埋，对不对？结果谁知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两个犹太人的非常地位很高的两个官，其中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另外一个人叫约瑟。尼哥底母的官比约瑟还高，是在公会里面排名第三，不得了啊，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是什么常委是吧？是不是叫常委啊？啊，是吧，就是官当中最高的官叫常委是吧？啊，对，这相当于常委的身份了。他信了耶稣，然后呢也不敢公布他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了，对，夜里去见耶稣，偷偷去了，对。然后那个约瑟的身份也蛮高，虽然不到常委，但是也是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而且很有钱。 那么这犹太人呢、啊，年纪大的时候啊，就跟我们中国一样，都已经预备好后事啊，你知道吗？啊，该怎么葬啊？啊，棺材都已经准备好了，什么等等，这样啊，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约瑟也准备好了，约瑟年纪可能比尼哥底母更大。那么后来，耶稣基督被钉了十字架，这两个老人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非常难受，觉得自己不能够再隐藏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所以就勇敢的去见比拉多，就是下命令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罗马的巡抚，就代表罗马的皇帝执行死刑的这个人，跟他要求耶稣的尸体。他说我在他生前没有好好侍奉他，至少他死了以后给他好葬下吧。好了，那个比拉多本来就没有要想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很冤枉的一个刑罚，就说好吧，就给你。好了，那个时候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那个礼拜五啊，太阳一下山，第二天就开始。第二天什么呢？叫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节日。宗教节日一开始就不能够再埋葬死人，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匆匆忙忙的要找个地方来埋葬耶稣啊，怎么办？咋哪里找得到呢？这个约瑟灵机一动，他说我不是已经给自己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坟墓吗？他就把耶稣就葬在约瑟给他自己预备的坟墓里面，那是一个新坟墓，以前从来没有葬过别人的，对啊，就葬在那里。犹太人这个殡葬的礼节不用棺材的，他把这个尸体啊洗得干净以后，然后用麻布包起来，然后涂一种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啊，这叫沉香没药啊，然后再麻布再包起来，再涂一层，这样基本上是做木乃伊的方法，你懂意思吗？中东地区都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殡葬方法就是有钱人啊，这是很尊贵的啊，殡葬的方法。然后这样子就把耶稣的身体就摆在那个坟墓里面，然后用门口用一个大滚石，一个很大的滚石把它封起来，几吨重的这样滚石封起来，就这样子殡葬。你知道这个约瑟是一个财主，他给他自己预备的坟墓啊，旁边大概都是约瑟家族的坟墓啊，都是财主啊，所以人家原来是计划要耶稣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你知道一个预言准确到怎么死怎么葬，这太可怕了。所以难怪后来抵挡基督教的人认为这段圣经呢、啊，一定是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照着当时的情况篡改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然后再写出来，当然是非常正确，你懂吗？你知道后世的基督徒啊百口莫辩，因为没不知道原本的以赛亚书是怎么样子的，不知道嘛。我们今天读到的以赛亚书，这些人说是篡改的，以后篡改的。哎呀，真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四海经卷被发现的时候，这是在1947年。那个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啊。已经就算结束了以后已经开始有一些犹太人回归了，你知道二战的时候那个犹太人被杀掉600万嘛，对不对？哎呀，辛苦得不得了。那犹太人后来二战以后晓得，本来犹太人不愿意回归的，他们住在什么伦敦，住在巴黎，住在柏林，那个住在好地方，那个什么耶路撒冷，那个是反正是沙漠荒凉得很的地方，都不愿意回去的。好了，杀了600万以后大家都回去了，可是这个以色列国还没有建立哈，那是已经开始有人回去了，但是那个地方还是很荒凉。有个地方叫做死海，死海是低于海平面的，所以周围的水都流到那里，有进没有出，而且那地方温度很高，所以水分蒸发的完毕以后呢，底下呢都是盐啊，又叫盐海，因为盐分很高的关系，没有任何的生物可以在里面生长，就叫死海。你如果到死海里面去的话，去游泳的时候，你不会游泳也不要紧，你绝对不会沉的， 我就是这样，我也不会游泳，我就这样，哎，就浮起来了。我太太说，你当然会浮啊，你那么胖。然后弄完了以后啊，身上都是盐哦，要赶快用水洗哦，不然难受的不得了，那干了以后非常难受的。对，就在那个死海旁边有那个山洞，然后给你看相片啊，哎，一个阿拉伯的牧童在里面找到这个阿拉伯的牧童啊，在那边放羊啊，等一下看这个放羊啊，就不小心一只羊掉到洞里去了，他就很害怕，这个洞很深啊，不晓得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拿一个石头往里面一丢，这叫什么投石问路嘛，是吧啊，对，就会听到那个石头有打到这种陶器做那个陶缸的声音，哐这样的声音，因为他觉得很奇怪，他壮了胆子就下去了，然后发现底下有很多这种陶器的缸，然后他打开了缸，里面是一种像金卷一样的那种卷起来羊皮做的啊，然后呢他就大胆的就把七个缸拿上来了，然后他也不知道这里面什么，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已经有许多的犹太人住在那里了，有一个已经建立一个希伯来大学，所以有人住在那里，他就跑到耶路撒冷去找了一个古董商，古董商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随便给几个钱打发这个牧童，这个牧童就很高兴就走了，这古董商也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看不懂啊，所以就跑去希伯来大学东方语言系的教授，这个教授是古希伯来文的专家，这教授一看，哇，他说这个东西都是古希伯来文里面写的圣经，哦，这个价值非常高啊，哇，这个教授就想把它买下来，这个古董商一听这个价值很高，开一个天价，后来希伯来大学没有办法，只买了一缸，另外六缸啊，先卖到叙利亚，后来全到美国去了，辗转了都到美国去了。对，后来这个教授他就研究这一个这个四海经卷，他把它打开来然后研究，哇，他觉得这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后来这个教授得了一个心脏病死掉了，他的儿子也是一个考古学家，也是一个是在二战的时候打过德国人的啊，对，一个将军。那么他后来退休了以后，他就继承父志，他知道有七个缸，因为那个古董商告诉他，他爸爸看过七个缸，看过他只能买得起一个缸。听说啊，这个有一些那个金卷呢，因为年代很久的关系啊，粘在一起，就他大概那个皮那个羊皮没有完全干的时候就卷起来啊，所以听说打开来有一卷，光打开来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因为小心小心呢、啊，对。不要损害他，对。然后呢，这个教授的儿子就跑到美国去，先发动募捐，犹太人募捐了，犹太人有钱人很多，募捐的结果把七个缸全部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就摆在希伯来大学里面，哎呦，越研究越觉得真是这东西好，然后呢，就问那个古董商人，那古董商人说是一个阿拉伯的牧童，在昆兰那个地方找到的。这个教授马上就跑到那个困难的地方去，就发现好多洞哦，哎呀，但是如果要真正的全部要去找的话，花很多钱，他灵机一动就跑到纽约的 Rockefeller Foundation， 你知道洛克菲勒有钱哦，对，洛克菲勒不是犹太人，但是因为这是人类的文明嘛啊，对，结果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就给了一笔好大的钱，然后这个教授就做了一个以色列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考古的挖掘的一个课题，然后在四海经卷里面就挖了很多很多的经卷出来，陆陆续续挖出来，这些古老的羊皮经卷统称为四海经卷。OK， 然后这里面呢，旧约圣经残缺不全，只有一本书，旧约里面只有一本书，完全可以看到，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全部看到的。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66章全部找到，然后第53章的记载跟今天的现存本完全一样， 其中有几个字不一样，那是因为古的希伯来文跟现在的希伯来文用法不一样，如此而已，懂吗？其他一模一样。特别是五十三章里面讲的，说是人原来要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一模一样。然后经过考古的方法知道，四海经卷是公元前2000年的一个手抄本，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之前2000年前，那个200年前的那个手抄本就跟今天是一模一样，不是后来篡改的，懂吗？你知道我1968年就是那一次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也去以色列的博物馆，这个就是昆兰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从耶路撒冷到昆兰去一路 下坡，一路下坡，一直往下面走啊，对，这是昆兰的山洞，现在这样子，这里面好多洞。当初为什么会有人住在那里呢？因为他们要躲避罗马人，对吗？因为整个都是罗马帝国统治了嘛，罗马人压迫他们，所以他们就离群所居，住在这种洞里面，等于是当修道士一样，懂意思吗？啊，想躲避罗马人。然后今天的这个四海经卷存在以色列博物馆里面，他特别修了一个馆，这个很奇怪的样子，这种现代建筑啊，他们觉得好看，我觉得很难看。然后呢，他讲的名字叫做 Shrine of the Book， 特别强调用英文的是用 the book， 这是万书之中的唯一的书，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样翻译，我把它翻成圣书展览馆。对，我还记得我进去的时候搜身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X 光机器啊，对，搜身，搜完了以后照相机也不能拿进，什么东西不能拿进去。好了，进去以后在外面呢、啊、那个太阳照得好大，一进去漆黑一片，哎呦什么都看不见啊。等到我几分钟以后可以看见的时候，忽然间哇，这边有一个兵拿了一把枪在那里，再一看那里还有一个，再看那里一个，到处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拿着机关枪啊，哎呦，这是他们最宝贵的国宝，你知道吗？哎呀，然后在暗暗的那个展览馆中间，用很微小的灯光照了以撒亚书。我看不懂希伯来文，但它旁边有英文。我在那里看的时候，我就眼泪一直流。那时候我信主才两年，我知道这是上帝亲自回答这些敌基督的人、抵挡基督教的人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据。这本书不是假的，这本书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世人啊，你千万不能够小看这本书啊，他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什么时候来，怎么死的，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那个门的，后来他怎么死怎么葬，写得清清楚楚啊，你怎么可能忽略这个人啊？我就眼泪就不停的一直流一直流。我那时候才信主两年，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但是我知道这个弥赛亚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来过这块土地上面。我当时站的地方不是这个圣书展览馆，我后来也去了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地方，我站在那里，我眼泪就不断的流，我知道耶稣为我的罪在2000年前在那里死了。这是在经卷里面，这是诗篇。今天呢，我最近又去，最近那个 Miki 带我们去啊，我再去看的时候，他那个真正的那个以赛亚书已经拿走了，因为老摆在第一号，这个全世界的人就跟以色列讲，
他说你这个地方啊，是在这个萨达姆·胡塞，就是侯赛因是吧啊？那个打的那个飞毛腿飞弹，导弹能够打到的地方啊，对，只要有一天嘣一下打了，完蛋了，这是全世界的损失啊，不是光你们以色列的损失啊，这是我们人类的文明的损失啊，对不对？后来以色列开会，后来同意这个不行，这个要有一个 copy。他们当时的这个美国人的想法是把这个原本拿到美国来。美国人就喜欢做这种事情。当然以色列严词拒绝，他说这怎么可以，开玩笑，绝对不能给你，但是呢我可以做个 copy。 所以他们就造了很多的像，做了很多的 copy， 而且电子版什么等等，就把现在这个 copy 存在美国的洛杉矶的 Huntington Museum。 对，你们如果要到洛杉矶去的话，你可以要看四海集卷，可以到 Huntington Museum 去看，完全一样的啊，原本，但都是 copy， 就是说不是这个真版啊，对，至少留了一个 copy。 那么这个到里面去要去研究的话，一定要这个以色列国要特准的人才能够进去看原版。原版现在都摆在地里面，挖了地这样子藏起来，在外面 display 的这个都是一些 copy。 所以我是很幸运，我看到原本啊，那个时候是1986年的时候看到原本。你觉得圣经可信吗？我觉得不但可信，你如果还怀疑圣经的话，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这个铁证如山啊，真是不得了啊。时间已经过了，本来我还想跟你们讲一个小故事，你知道我怎么会讲到？我就在1986年，简单的讲一下哈。1986年，我从耶路撒冷回来，就直接没有回家，直接到纽约上州去参加一个福音营。原因是因为那个福音营的那个主办的那位神的仆人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听说我信主了。我以前是非常反对基督教，你知道的啊，所以他要我去那里做见证。我说做见证可以，不能讲道啊，因为我不会讲道。他说不要你讲道，讲员是徐华医生，非常有名的一位福音的讲道的。好，我就去了。徐医生他让我在第二天的时候早上做了见证，所以我到了第三天，我非常的这个 relax。我想出去，人家说那个地方这个日出很漂亮，我准备要去看日出，就忽然间有人敲我门，说我小学同学进来了。他说昨天晚上徐华医生讲道声音太大，嗓子哑掉了，今天第三场最后一场他要你讲。啊，我说我没讲过道。他说他指定要你讲。我说这怎么行？他说他要你讲，没办法。那我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说我们会把早饭送到你房间来。他就走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坐在那地方不晓得该怎么办，哎，又有人敲门了。这回进来就虚化自己，我上气来了，要你讲。我说徐医生啊，他是个医生，他是个麻醉科医生。我说徐医生，我没讲过道。还有两个钟头，准备一下，掉头就走掉了。你知道我是一个新基督徒啊，我怎么办？我把我圣经打开来，跪在我的圣经前面，我一直流眼泪。我说主啊，我怎么办？诶，我一想，我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我想到上帝怎么样让我在耶路撒冷痛哭流涕，那受到的感动，那简直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我说我别的不会讲，我讲这个吧，拿一个词，拿一个笔，随便写一写，也没时间准备了，时间到了。然后那个弟兄拿来敲门要给我吃早饭，我说算了，不要吃早饭，我喝点水就好了。时间到了就去了，然后呢 那个我的小学同学先上台说，今天这个第三堂啊，本来是徐医生要讲的，徐医生呢嗓子哑了，要请黄教授讲，现在有请黄教授。哎呀，我一脸都绿掉了。然后呢，我坐在那个边边上面，就朝讲台上面走，然后经过前面徐医生跟他的太太坐在前面啊，对，我经过徐医生前面的时候，他一把把我抓住，你要呼召啊，要呼召啊，你知道吗？哎呦，我真是要老命的，还要呼召啊，他说最后一堂啊，要呼召啊。好了，我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啊，我就发现我头痛得不得了，非常的紧张。我上来第一件事情就跟人家讲，我说我以前从来没讲过道，今天呢我胡说八道，请你大家原谅。我说我不会讲别的，我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我时差还没换过来，我说我就讲一下我在耶路撒冷看到的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一个个讲，就讲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诶，讲一下以后发现我头不痛了，然后就越讲越流利啊，然后讲到我感动的地方我照样哭啊。后来一看，哦呦，时间到了，要呼召了，我头又痛了。那个徐医生呼召非常有力量的，他一呼召的时候，这个几百人信耶稣的，那是非常厉害。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说大家低头，愿意信耶稣的举手。哇，四五只手举起来啊，你知道这都是新得救的。因为什么，为什么这第三堂要我讲呢？我就首先就跟那个我的小学同学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讲，他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啊。他说头两天觉知的人，他们第三天的时候要特别在另外一个地方，由我这个小学同学跟他们讲以后当基督徒怎么当啊，剩下来的都没有举过手的。所以那四五只手举起来的都是新举手的。哎呀，我眼泪就掉下来一直流，我说主啊，这不是我，我知道不是我，我一面祷告一面哭啊。这是你的工作，你知道，我就这样子就开始讲道了。多年以后，徐医生已经中风了，他那时候搬到加州去，他的教会请我去讲道，他坐在底下，我好怕。我讲完了以后，我就下去，我就跟他讲，我说徐医生，你还记得我吗？他说记得。我说多年了，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你啊，那个福音营里面那么多人会讲道，为什么你找我啊？您知道福音营通常都是有教会的牧师啊、执事啊、长老啊，还有很多同工带着这些慕道友去的嘛，对不对？差不多一半是基督徒啊，对不对？这里面讲道的人很多啊，会讲道的多得不得了。我说你为什么找我啊？你知道他说呢，他头抬来看到我，他说主要你讲吗？就不讲话了。我那天回去了以后我痛哭，我一直哭，我说主啊，我是什么人？然后这件事情发生过一年不到，徐医生就被主接走了。然后又过了一阵子，他们教会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徐师母要搬到一个养老院去了，他要清理徐医生的东西，他发现徐医生有一本圣经要送给我，他问我的地址是什么，我说非常的谢谢你。他说徐医生虽然中风的时候他常常提到你，我说是吗？他说是的，他这本圣经要送给你。好了，后来隔几天我就接到这本圣经，一打开来除了有圣经以外，那个圣经呢里面都是徐医生写的字啊，那吵得不得了，我一个字也看不懂。那本圣经现在还是摆在我家，是当纪念用的哈，我完全看不懂它里面写什么东西。然后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徐医生用的一条领带，蓝颜色的，破破旧旧的， 你知道我抓的那个领带，我眼泪一直流，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利沙，他的老师叫做以利亚。以利亚要被神接走的时候，以利亚就告诉以利沙说，我当然要走了，你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吗？你知道以利沙说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当初要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对同工们的勉励也是这样，我说你们的祷告应该是愿感动黄老师的灵加倍的感动你们，神的国的事情要继续的，不能够就这几个人。然后以利亚把他的那件衣服，外面那件衣服留给了伊丽莎，伊丽莎拿着那件衣服要过河的时候，他用衣服打击河水，河水就分开来走干地过去。那件衣服被神所用，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圣经上面都记载了。我当时看那个领带，我说主啊，愿感动徐华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我的祷告。现在我已经71岁了，也到了要快走的时候了。我最近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交棒的工作，交给下一代，我们努力的训练下一代。我前几天还是用 internet 用这个 WeChat 训练一个国内的一个双职的传道人，跟我一样的，他也是当教授的。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他马上在那个微信上面说，愿感动黄老师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他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们，神的国一定要降临，神的国一定要在这个世上面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本分，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神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一定会呼召有更多的人来侍奉他，这棒子要一棒棒接下去。今天这个棒子接到了奥克兰这个教会，我衷心的希望，我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不但是讲给慕道朋友听的，我衷心的希望你们慕道朋友愿意接受这个信仰，我更加的希望你们接受这个信仰以后，你跟神讲，你说神，我在这里，我愿意受你的差遣。我不知道将来你会带我到哪里去，不管到哪里，愿你当初感动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后世后代不晓得有多少传道人，包括黄老师、刘牧师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愿意侍奉你，好吗？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的这些预言，我们无可否认的，这是一本不得了的书。这书里面的主角叫做耶稣，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祈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战战兢兢的，因为这是神的书，神自己写的书。神在世上感动他的仆人，今天这样的灵也要降临在奥克兰这个教会，要加倍的感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